大家好，我是 Wayne。今天的案件由小伙伴冰清投稿，十分感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小城北港，这里地广人稀，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城市建设也很完善，还曾经被誉为了美国中小城市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但就是在这样一座宜居的小城里面，22岁的丹尼斯·安珀里的失踪案打破了原有的平静。这起案件令人心痛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凶手的残忍，也在于所有意识到情况不对劲的人，甚至是包括被绑架的丹尼斯自己，都在竭尽全力地向警方提供了线索。但是沟通上的一系列的失误，导致了案件依然走向了一个不可挽回的结局。丹尼斯于1986年的8月6日出生在佛罗里达州的恩格尔伍德，他的父亲里克·戈夫是夏洛特县的一位警官。关于丹尼斯的成长，网上的信息呢不多。据他高中同学说，丹尼斯她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热爱读书的女孩子。文静的她一直偷偷地暗恋着当时的运动明星比她高一年级的内森·里。在内森的毕业典礼上，丹尼斯鼓足了勇气向对方告白，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约会。与内森恋爱的一年半之后，两个人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从相恋刚开始，丹尼斯一直带着内森送给他的第一件情人节礼物，一枚$40的星形戒指。尽管这枚戒指并不名贵，但它却是丹尼斯最珍爱的宝物了，不论做什么都不肯离身。婚后的2005年，丹尼斯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诺亚。对于家庭，丹尼斯一直充满了向往，从从前的录像里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幸福。不久之后的2007年中旬，丹尼斯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亚当。为了更好地支撑起这个家，丈夫内森在外面打了3份工，21岁的丹尼斯则留在了家里，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孩子们。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丹尼斯却始终感到非常满足。但是在2008年1月17日，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星期二，不幸却降临在了这个家庭的身上。当天上午，内森离开了他们租住的房子去上班，丹尼斯一如既往地留在家里面陪伴着孩子们。上午11点，两个人还打了一通电话。当时天气非常的舒适，刚刚好20度出头，两个人在谈话当中决定今天不开空调了，开开窗通通风，可以节省一些电费。这一段再正常不过的电话以两人互道我爱你结束。当时内森还不知道的是，这是他最后一次听见妻子这么说了。下午的3点左右，内森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想告诉他自己马上要回家了。可奇怪的是，丹尼斯并没有接听他的电话，也没有发来任何的短信。内森立刻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在开车回家的25分钟里，他给丹尼斯打去了至少8个电话，却始终没有人接听。等内森回到了家里面，他最不好的预感应验了，家里面的窗户都是关着的。而在之前电话里，丹尼斯还说会一直开窗通风的。他的钥匙、钱包、手机都留在了家里，但是他本人却不见了踪影。儿童房里，两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挤在同一个摇篮当中，茫然地看着他们焦急的父亲。内森找了一圈妻子无果之后，下午的3点29分，他拨通了警方的电话。
Northport emergency.
Yes, I'm at 7912 Latour Avenue.I just got home from work, and my wife, I can't find her. My kids were in the house, and I don't know where she is. I've looked every single place.
打完了这通电话之后，内森又迅速地和自己的岳父，也就是丹尼斯的退休警官父亲里克报告了消息。当天的下午4点，警方完成了对房屋的调查，确认并没有强行入室和打斗的痕迹之后，他们认为丹尼斯应该是被绑架了，而他之所以没有反抗，大概率就是为了保护孩子们。得知此事的里克几乎动用了自己的全部人脉，将电话打到了各级同事，包括县警和地方警局，开始大范围的搜索丹尼斯的下落。志愿者、直升机、骑警、警犬，各个部门全都集体出动。而讽刺的是，就在北港所属的萨拉索塔县的各个地区都开始展开行动的同时，与他们毗邻的夏洛特县警方却把自己的电传员打发回了家，避免支付加班费。电传员这个词儿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频道里啊。电传员呢，是电传打字机操纵员的简称。电传打字机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古早版的传真机，现在已经不太常见了。在当时，各个地区的执法部门之间，如果有比较紧急的信息需要互相交换的话，就会用电传打字机来沟通。 而电船员呢就负责这一项重要的工作。电船员不在港的时候，这份工作就需要其他岗位的同事来兼顾了。当时的夏洛特县警方让电船员按时下班的这个决定，为后来的案件的走向埋下了很深的隐患。再说回到事发的北港这一边，在简单的问讯之后，警方从丹尼斯的邻居那里得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当天下午1:30到2:00期间，邻居透过了窗户发现有一辆深绿色的科迈罗汽车始终以极慢的速度在街区当中打转着，至少经过了他们门前4-5次。大约是2:30左右，起了疑心的邻居走出了家门，发现这辆车子慢慢的在旁边的丹尼斯家停下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甚至和司机有了直接的眼神接触。那是一个身材偏胖的白人男性，头发灰白，大约30多岁。当时他以为这是丹尼斯的朋友，只是迷路了，兜了好半天才找到了房子，就没有再多问，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而过了大约10分钟之后，他注意到这辆车子开走了。得知这个消息的警方迅速将车子的描述和丹尼斯的相貌特征打成了文字信息，发给了周围所有县的电船员，希望能够记录下来这些线索，让他们警惕相关的报警信息。可惜的是，由于夏洛特县警方的电船员已经回家，而且其他人呢又完全忘记了这个临时增加的责任，电船机无人问津，直接导致了夏洛特县的报警中心错过了这一份关键性的信息。就当警察们还在紧锣密鼓地满世界找人的时候，第二通报警电话在下午的6:14打了进来。这通电话被接入了北港所属的萨拉索塔县，接线员很快就意识到了情况的紧急性，因为这通电话正是来自于已经被绑架的丹尼斯本人。
What is the address of the train? Hello, ma'am? Where are we going? I got lost in a mile now. I'm going around where?
What's your name, ma'am? Hello?
Please.
What's your name?
Please, my name is Denise. I'm married to a beautiful husband, and I just want to see my kids again.
Your name's Denise?
I'm sorry.
这通电话听上去可能有些混乱，但是警方很快就判断出来，丹尼斯应该是用某种方法偷偷地拿走了嫌疑犯的手机，并且拨通了报警电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他一直是带着浓重的哭腔，丹尼斯还是在竭尽全力地保持着镇定，企图用闲聊的方式向绑架犯套话，给接线员尽可能多的信息。在进行了大约7分钟的谈话之后，绑架犯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于是电话戛然而止。但是从最后的对话来看，丹尼斯应该是还没有完全暴露的。我们无法想象拨通这个电话耗费了丹尼斯多少的勇气，也很难想象在这个过程里他是如何强忍着自己的悲痛和恐惧，努力的去和绑架犯套话的。可惜的是，由于绑匪所使用的是一次性的可抛弃式手机，警方没能够追踪到具体的地点，但他们至少找到了丹尼斯所处的大致区域和绑匪的身份，36岁的迈克尔·李金。迈克尔于1971年5月4日出生，先前接受过水管工的训练，但是近几个月的时间他一直没能够找到工作，导致他在北港的家还不上房贷，如今已经面临着被收回的窘境。他家离丹尼斯家非常的近，开车只需要13分钟。在感情方面，迈克尔的经历也并不是很顺利，他曾经结过婚，如今已经离婚了。据他的家人透露，迈克尔的智商只有76，和他小时候滑雪橇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有关。这场事故导致他的前额叶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并且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认知功能。尽管如此，在丹尼斯绑架案发生之前，迈克尔的生活却和普通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也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警方迅速地赶往了迈克尔的家，没能够找到两个人的踪迹。但是在这里，他们找到了丹尼斯被性侵的残酷录像，以及沾有他头发的胶带，他们都成为了重要的证据。就在丹尼斯电话刚刚挂断之后，6:23，又一通电话打了进来。报警的呢是17岁的萨布丽娜·穆克斯洛，他的父亲哈罗德·穆克斯洛正是嫌疑犯迈克尔的堂兄弟。虽然父亲让萨布丽娜不要多管闲事，但是善良不允许他袖手旁观。
Yes, what's the problem? And the girl came out of the, like, got out of the car, and my dad's cousin went and put her back in the car, and when she got out,
Okay, where's your dad's house?
It's in North Florida.
Where would he be going with this female?
He came over to my dad's house, borrowed a shovel, a gas tank, and something else.
在这通电话里，警方再一次的确定了绑架者的身份，同时呢，也确定了此时的丹尼斯仍然还活着。在后续的调查当中，警方还发现，正是丹尼斯先前勇敢尝试下车的举动，让他有机会和迈克尔产生了30秒的纠缠，偷偷拿走了迈克尔的手机，才有了第二次报警电话里面的那些线索。据萨布琳娜描述，迈克尔大约是在下午6点来到了他父亲的家里，说家里面的除草机坏了，进了很多的淤泥，并且以此为理由借走了一个铲子、油箱和一个手电筒。他没有把车子停在车道上，而是停在了一个草坪上，同时故意只把驾驶位朝向房屋，似乎是在隐藏乘客位上的什么。而在这期间，丹尼斯一度的跑下车子，对正在交接工具的哈罗德尖叫着，要求他报警。但是等哈罗德询问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迈克尔只是搪塞说什么也没有发生，让他不要担心，并且把丹尼斯推回了车子里，绝尘而去。见证了全部过程的哈罗德最初认为这只是什么家庭纠纷，因为迈克尔刚刚离婚不久，可能是找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出于对堂弟的恻隐之心，哈罗德没有立即报警，而是将这件事情打电话告诉给了女儿萨布琳娜。比起犹豫不决的父亲，萨布琳娜很快意识到了情况不对，于是她的勇敢和大义灭亲为我们带来了上述的那通电话。紧接着第三通电话之后，下午的6点半，一个名字叫简·科瓦尔斯基的女性向911指挥中心报警。在电话里面，她说自己正在开车，然后停在了红绿灯前，但是很快她就从旁边并肩而行的车子里面听到了尖叫声，还发现了有一只手在不停地拍打着乘客一侧的窗户。
Just terrifying, screaming, loud. I mean, I've never heard anything like that. So I looked over at him and I saw the man. And I sort of gave him a look like, what's going on in your car?
You made eye contact.
Oh, absolutely. Well, all of a sudden after that, a hand came up and started banging on the passenger window.
简对911接线员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恐怖场景。由于他开在这辆可疑车辆的前方，他还试图放慢速度逼迫司机超车，这样他就可以记录下来车牌号码。可惜的是，司机反而是警惕性的跟他一样的放慢了车速。在这个过程当中，简将自己和这辆车子清晰的坐标报给了接线员，并且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追踪，直到后来这辆科迈卢突然一个急转弯消失在了茫茫车流当中。在这个过程中，简有两处口误。由于天已经黑下来了，尽管他准确地报出了科迈卢的型号，但是他把深绿色看成了深蓝色。同时由于丹尼斯的呐喊太过于尖叫，再加上没能够看清楚丹尼斯的身影，简误以为车子里面被绑架的是一个孩子。站在我们的视角来看，就算是发生了两处错误，警方也应该能够及时的综合先前的线索，立刻展开追踪才对。但是根据事后调查，警方对这个至关重要的线索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原因呢，就在于因为当时正在驾驶的简开出了辖区，导致这通电话没有被案发的萨拉索塔县的报警中心接到，而是被转给了夏洛特县警方。细心的小伙伴呢，应该还记得他们的电传员回家了，导致报警中心的其他工作人员对于丹尼斯的疑案几乎是一无所知。又由于电传员不在，当时接到电话的接线员并没有用电传机记录下来任何关键信息，并且分享给各个地区，而是擅作主张，直接将电话转给了两个调度员，语音指派他们追踪此事。而这两个调度员呢，都以为彼此派了车，于是到头来，捡的这条长达8分钟的关键线索没有被任何人调查，也没有被上报给主要负责此案的北港警方。更令人心碎的是，根据后续调查发现，假如当初有任何一个调度员做出了行动的话，有一位警员就刚好驻守在迈克尔的必经之路上。可惜这一次，迈克尔的车辆只是和他擦肩而过。可以说，正是这个线索的错失，导致丹尼斯的命运走向了不可挽回的深渊。因为先前的几通电话，哪怕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信息，但都没能够确认丹尼斯具体的下落，只有简的这一通做到了。可是他给出的线索却被轻易地抛在了一边。第五通电话也是最后一通关于丹尼斯失踪案的电话了，在6点50分打进了萨拉索塔县的报警中心，而报警人正是先前犹豫不决的哈罗德。 原来在和女儿的沟通之后，她也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她来到了迈克尔的家，发现迈克的车子不见了，院子里面的杂草呢也完全被清理过，自己借给她的工具不在院子里。于是她用公共电话亭报了警。她又一次提到了95年生产的深绿色科迈罗。可惜的是，她也不清楚迈克尔将丹尼斯带往了何方，而给出的信息和萨布丽娜的说法也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错失了来自简的那一通关键电话，北港警方漫无目的的寻找没有得出太多的结果。三个小时里，他们没有收到更多的报警电话，只能够像无头苍蝇一般四处乱转，将警员分布在了各大高速路口，寻找对应车牌号的深绿色科迈罗。一直到晚上的9:15，一辆和描述极其相似的车子慢慢地靠近了他们在 I-75 公路附近所设置的警员。警惕的警员立刻掏出了武器，要求迈克尔下车。在第五次开枪警告之后，车门才终于地缓缓打开。迈克尔腰部以下都已经湿透了，他的鞋子浸满了泥土。在车子的后座上，他们还找到了沾满了泥浆的铲子。在他的口袋里，警方呢也找到了丹尼斯曾经使用过报警的那个手机，他的电池被抠掉了。警方立刻逮捕了迈克尔，并且开展了长达数小时的审讯。尽管迈克尔的智商不高，在装糊涂这一方面他倒是显得很熟练。他最初抱怨警方没有给他鞋子就把他带来了警察局，不愿意和他们沟通，还提出要请一个律师。
I don't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to be honest with you. I don't understand why.
Like I said, I can't help you unless you want the help, or I can't talk to you unless you want to talk to me.
几个小时的审讯之后，迈克尔终于开口了，但是他称自己和丹尼斯是你情我愿的，两个人是被一群戴着滑雪面具的男人给埋伏，然后丹尼斯就被一个坐在直升机里的人开枪射杀了。是的，尽管这个说法任何人看了都不会相信，但他还是编出了这么一个啼笑皆非的故事。第二天，警方在迈克尔背部的不远处一处浅掩埋的土坑里找到了丹尼斯赤裸蜷缩的身体。法医指出他的死因是头部中枪，而且根据他肺部的出血情况来看，他并没有立刻毙命，而是在剧烈的痛苦当中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呼吸。埋他的那个土坑底部淹了水，这也和迈克尔背部的时候湿漉漉的情况对应上了。我们前面提到过，警方从迈克尔的家中搜出了丹尼斯被性侵的录像带以及沾有他头发的胶带。此外，警方还从迈克家的毛毯上找到了丹尼斯的 DNA 和迈克尔的精斑。迈克尔的车子上同样布满了丹尼斯的 DNA。 不仅如此，那枚自从丹尼斯和内森在一起之后就从来没有离手的星星戒指也在迈克尔的车子里面被找到了。那枚戒指被有意地藏在了座椅的靠枕后面，似乎是丹尼斯意识到自己已经要活不成了，却也要拼尽全力用曾经爱情的见证去抓住那个即将杀害自己的人。尽管迈克尔负隅顽抗，铺天盖地的证据还是让他被顺利的定罪了。证据表明，他绑架了丹尼斯之后，先将对方带到了家中实施了性侵，又在这之后驱车去找堂兄弟借来了埋藏尸体的工具。在那没有消息的三个小时里，他很有可能又一次侵犯了丹尼斯，并且杀害了对方。陪审团仅用两个小时就做出了正确的裁决。2009年12月4号，在丹尼斯被害近两年后，迈克尔被判处了死刑。他在2012年尝试上诉，但是遭到了拒绝。也许会有小伙伴有疑问了，他不是低智商吗？法庭为什么没有轻判呢？我们可以从迈克尔做这件事情的流程以及他在应付审讯时的表现上来看，尽管他的智商可能不算高，但是他绝对清楚自己绑架杀害丹尼斯的时候在做什么。他能够明确地分辨对错，否则也不会企图隐藏丹尼斯的尸体了，因为他知道这是犯法的。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法官并没有给出轻判。在这之后，丹尼斯的家人起诉了夏洛特县的911报警中心，控诉他们错漏百出的沟通流程几乎成了迈克尔的帮凶。明明有五通电话打给了警方，明明几乎每一个见证着此案的人都努力地提供了线索，可偏偏是他们内部的失误导致了原本可以活命的丹尼斯命丧黄泉。最终，夏洛特县警方向丹尼斯的家人赔付了$1,500,000。丹尼斯去世的几个月后，她的丈夫内森以她的名字设立了一个基金会，并且开始全国巡回演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唤醒大众的关注，强调对911接线员进行严格训练的重要性。 直到我们在看着这个视频的当下，内森所成立的这个基金会依旧活跃地奔走在前线，警醒世人丹尼斯的悲剧不该再发生。截至目前，凶手迈克尔仍然被关押在狱中，等待着死刑的执行。那么事件到这边就讲完了。可以说丹尼斯案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尽管我们无法断定如果简的那通电话被及时的通报了，丹尼斯的结局一定会发生改变，但那至少是一个希望的火种啊，却被本应该拯救他生命的人给亲手的掐断了。在这场悲剧之中，丹尼斯展现的勇气、激情和智慧是让所有人敬佩的。他用尽了一切手段去求生，并且在意识到无力回天的时候留下了定罪的关键证据。对于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看法。请大家保持警惕，保持安全，我们下期再见。